彭在州的标语当中反对中共目前采取的防疫政策，提出要食饭、要自由、要选票，呼吁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矛头直指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个是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北京首次出现针对最高领导人的公开抗议。这种的抗议事件已经是中国网络上是最敏感的话题，中国各地亦都出现了声援彭在州的行动。根据报道，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北京高校禁止学生自助打印，打印的内容需要经过工作人员的审核，而另外有院校要求学生关闭苹果手机的隔空投送的功能，类似的防止有害信息的传播。在欧洲，英国、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瑞典等国的高校都出现声援彭在州、反对习近平连任的海报。有留学生表示，在民主自由的环境底下，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即是中国留学生的立场并非与中共完全一致。法国部分华人以及留学生10月16号在巴黎蓬皮杜艺术术中心系附近举行了抗议活动，声援彭在州。活动的发起人之一的90后青年艺术家蒋笔是曾经生活在北京，他曾经表示，举办这次的抗议不单只是反对习近平连任，更加是反对寄生在中国这一片土地上面的非法政权。自由广场代表蒋笔说，国家推销恐惧、资本贩卖焦虑，事实上正正是因为他们的恐惧，故而他们才是制造恐惧。我们今天之所以站在这一处，就是要问世界宣称，这个是片土地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同时亦都为我们自己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抗议活动当中上演了一出在法国华人起营集主席登基的讽刺短剧，一名表演者是头戴习近平的面具，在清朝国歌《拱金一》的伴奏之下是穿上黄袍。短剧尾声，两名身穿防护服的大白系登场，高喊测核酸，并且将习近平是按倒在地强制进行核酸检测。蒋笔表示，中国人的社群当中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讲话露面，设计情景剧的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入来，以幽默战胜恐惧。蒋笔说，让大家更多地参与入来，而且这样亦都可以就延长整个的活动的时间，令到我们的人更加有参与感，亦都是一方面。你真正地去排练、去投入这部戏的活动当中，它会建立某种更加深的连接。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是觉得其实是独裁者都是小丑，独裁者就是没有穿衣服的小丑，确实是需要有一个小男孩跳出来指出话，你没着衫。所以独裁者最怕的就是幽默以及讽刺，他是觉得这种东西是很有力量。蒋笔表示，当日参加活动的是有50-60人，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刚刚工作的留学生，年龄大概在20-30岁左右，而另外有华侨、伊朗人以及法国人到场声援。表演结束之后，有大约15人上场是讲说话，其中除了1-2人之外，其他人都是之前不认识的。中国国内对北京海淀四通桥抗议事件进行严厉的网络审查，大批在微博、微信上传抗议视频以及是图片的网民被立即封号，加之中共20大期间网络防火墙封锁加剧，中国网民近期访问外国网站困难重重。彭在州抗议的口号在中国国内引发了一些的共鸣，有人自发响应，在公共场所张贴海报，在共享单车上面是黏贴是口号，或者是在厕所墙壁上面涂写口号，以厕所革命的方式反对习近平连任。中国国内亦都有维权人士遭到当局的警告，被告知不得就彭在州抗议事件发声。蒋笔表示，彭在州的抗议是具有示范效应，促进了大家的觉醒，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等的大城市，有人在厕所要是不太容易看到的地方是贴海报写字，一石激起千层浪。蒋笔在国内参加过的一些小规模示威以及是维权活动，例如是许志永受审判的时候，有很多的访问前往声援。蒋笔认为， 彭在州的抗议是非常之英勇的行为，他提出罢免习近平不是因为自己蒙受了北伐的冤情，而是明确地表达反对的态度，很多人在工作之后向社会妥协。彭在州的抗议令到很多人从冬眠状态当中是醒过来。中国当局在国内严厉地维稳的同时，将墙壁是伸向了海外，并且引发了一些的外交冲突。10月16号一批的香港抗议者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是抗议习近平以及是中共二十大。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将一名香港抗议者拖入领事馆的大门里面殴打。视频显示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元是抽住一个抗议者的头发。郑熙元表示这个是他的责任，声称抗议者是侮辱他的国家，他的领袖。中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二十大记者会上表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共外交的优良传统，誓言在习近平思想的背道整治一道之下继续是战略外交。目前中共在海外数百所的高校的留学生张贴海报反对习近平连任，但亦都有中国留学生撕毁海报并且威胁举报，而另外有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公开反对习近平连任，在中国的家人遭到当局的骚扰。荷兰雅克宁根大学就有抗议海报是遭到撕毁。微信名为是朱子豪的中国留学生发布了撕毁海报的视频，扬言贴海报的学生在查证之后会受到学校的严重处分。话校方的领导表示，这种仇恨、反动、破坏中荷友谊的行为严重违背学校以及荷兰政府的价值观。但是在荷兰的中国学生表示朱子豪的讲法与事实不符，而雅格宁根大学官方推特回应指该校尊重言论自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中国留学生伊玲亦都表示，他在四通桥抗议事件之后在校内是张贴了反对习近平连任的海报，不单止是他一个人在做，荷兰各个大学亦都有张贴类似的海报，希望其他的中国同学亦都能够睇到这类的海报遭到其他的中国留学生撕毁。虽然荷兰拥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国留学生学在对于表达自身观点仍然是有所顾虑，而另是表示因为如果说我在这一处被粉红拍下来，不理是发给大使馆也好，还是在国内微博平台上面是进行宣传，他们都很有可能对我构成了威胁，然后本人正是中国国籍身份的话，客观上是危险的，只是说这个危险比在国内是要好一点。他还介绍说他所在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如果有其他的中国留学生在场的情况之下，小粉红不敢公然撕毁海报。他还表示，我们市中心校区人流量是非常之大，一个校区我们贴上去之后，在不到两节课的时间里面一定是会被撕毁，他自己本人的海报亦都经过被撕掉是两三次，他打算听日过去再贴过，是吗将他是看看哪一个是撕毁了。他还说朱子豪是目前在荷兰唯一公开发出威胁的中国学生，他和其他的同学已经向学校是发邮件，校方回复表示支持学生言论自由的权利，下一步将会争取要求校方就这件事发出公开声明。而令表示他直接在朋友圈里面发出威胁，并且冒充荷兰官方是冒充他自己的大学，说这个是违法的，并且他肯鼓励其他的同学去撕毁海报，这个他是独一份一。生活在法国的艺术家蒋笔曾经参与过多次的抗议活动，包括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以及维吾尔人组织的抗议活动。蒋笔表示，事情做得越多越安全，当你自己有更多的曝光度的时候，中共就会考虑迫害所付出的代价。当日集会有一些中国学生，性少数是群体的，敢于谈论自己的经历发表观点，这一点是令到他感动。蒋笔表示，过去参与声援香港的抗议活动当中，曾经是遇到过小粉红的挑衅，疑似中国官员用手机近距离的拍照询问个人的信息等等的情况，因此在准备这次的在法华人起营习主席登基的活动前， 他准备了应对小粉红的预算案。不过这次的活动当中并未有遭遇到小粉红。蒋拔向中国曾经长期关注人权议题，2011年他曾经参与茉莉花革命，去山东是探望陈光诚。回顾过去在中国的经历，蒋拔表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拍摄独立电影的环境是越来越差，于是选择前往法国。因为法国有68年5月是风暴的传统，他是觉得法国是一个比较左亦都比较有抗争精神的国家，他是觉得整个法国人都比较有抗争的精神。巴黎可能一年有400-400场的游行，他是觉得这个是在中国见不到的。他一方面也都希望学习这些游行的经验，一方面他是觉得这个抗争是很信任他。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前往海外留学的学生人数快速地增长，中国留学生成为了一些高校重要的收入来源。在一些的高校甚至出现了全班大多数学生是中国人的情况。中国留学生形成了极富特色的离岸爱国主义，将战狼思维是带至海外。比如是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一批中国留学生就开始豪华反港独，辱骂香港学生，甚至是对香港学生大打出手。一些的高校拥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因此而教授在课堂上面避谈有关中国的问题，被认为是影响学术自由。而令介绍说，在当地中国留学生的微信群当中，由于观念不和而引起的争论早已经存在。今年年初徐州铁链女的事件曝光之后，留学生群当中就有很多的争论，目前微信群只是维持是表面的和平而已。尹立认为，很多中国留学生是属于中国的特权阶级以及是既得利益者，出国留学只是为了是镀金，并未有接受西方先进理念的想法。他还说，其实其他在本地的文化环境里面，西方同学的抗议，他们只会说这个只不过是西方人他们自己在这里乱搞，他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肯定是没有中国好。因为他在国内是特殊阶层，他过的生活肯定是比国外人人平等要好一点，所以对他们而言要转变是困难的，所以他们很自然是要限制他人的言论自由。最经典的一句说话就是，虽然说我人在国外，但是我依旧怀有一颗中国心。所谓的中国心不是真的爱国，而是拥护他们的政府，拥护他们政府现时的这种政策。而是表示，不同于英美的国家，中国对荷兰高校的影响是非常之有效。对中国学生而言，荷兰是相对小众的留学国家，中国留学生不算是主流。此外，荷兰学费不高，学校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经费，不需要靠留学生的获利。他还表示，荷兰的政界有时对中国问题不太关心，但亦都不会企在中国政府的一边。蒋拔表示，2018年习近平修宪以及疫情以来，中国政府的封城以及强制核酸已经是唤醒了很多人，包括留学生，很多的家人亦都受到影响。虽然蒋拔对中国未来转型并不十分是乐观，他表示在海外可以做尽可能多的工作迎接未来。他说，或者他们是未来会有一个更加民主的可能，但是我们现时要为这个可能是积蓄力量，尤其是我们在海外，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比我们想象中是要多得多。中共就是用恐惧进行统治，我们要打破这种的恐惧，我们做更多的事情，你做得越多可能性是越多，什么都不做，这样中国永远都是这个的现状。蒋拔表示，西方国家出于经济利益对中国采取了一些的衰政政策，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影响法国社会，让法国政府更多地考虑中国这片土地上面苦难的人民。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社会空间越来越逼迫，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多方面都是倒退。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当局一系列的处置态度引发了民间的不满。在高失业率以及经济停滞的背景底下，年轻人纷纷选择是躺平。中国当局的高压维稳态势令对未来民主的转型的幻想是破灭。一些体制反对者提出加速主义一词，认为未来不破不立。习近平当前所采取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实际上就是在加速中共政权的崩溃，因而将习近平称之为是总加速师。蒋拔表示，中国社会需要民主训练以及公民教育。他说，如果只是反对习近平，或者只是反对某一个领导人，而不反对整个体制，其实是无意义。如果再上台一个就好像邓小平这样在经济方面改革的领袖，这个政府又会再生存是几十年，又有多少个人为这个政府付出血的代价。蒋拔表示，他不单只是反对习近平连任，更加是希望一个彻底的改变，一个由人民选出的政府。而林良认为自己是曾经是改良主义者，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他是期待中国社会能够通过温和渐进的方式是改良。习近平上台之后倒退的退速度是很快，如果未来有改革的可能性，再上台一个温和的领袖，他愿意是回国延迟。蒋拔表示，习近平从某种意义上面加速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包括清零政策、战狼外交、对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的破坏，在加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遭受了非常之不公正的待遇以及血的代价。蒋拔说，在习近平的任期里面，弱势群体、维权律师、艺术家、调查的记者、少数的民族、宗教的团体都遭到了严重的打压。蒋拔说，中国的政府还是试图影响其他国家，他身边就有巴基斯坦朋友因为批评中国遭到自己本身国家通缉而流亡法国。而林娜对习近平加速造成的后果同样表示担忧，从习近平目前所作所为来看，客观上是起到加速效果，但是在加速到终点之前，会有很多牺牲及流血的事件，而他是不愿意提到。目前反对习近平的抗议活动仍然在海外高校以及华人社群里面是扩散，在英国的离散港人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入系当日将会继续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是抗议声援被殴的港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罗马报道。